美国参议员表示，美中国际贸易战已开打。美国防部长警告俄罗斯威胁升级，但不会采取冷战手法应对。日菲举行联合海上演习，日本侦察机现身南海争议水域上空。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2015年6月23号星期二的 BOA 卫视新闻，我是李逸华。第七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今明两天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正式举行。中国副总理汪洋与国务委员杨洁篪将和美国国务卿克里与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共同主持战略与经济对话。有关详情在今天稍后节目中我们将有来自国务院现场的连线报道。另外，日本与韩国建交50周年，两国使馆都举行了纪念仪式。有关消息我们也有来自日本方面的完整报道。不过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聚焦今天正式登场的第七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美中两国官员星期二继续在华盛顿举行星期一开始的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官员表示将与中方进行非常直接的对话，预计会议将主要讨论网络安全、中国有争议的填海造岛活动以及两国如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双方星期一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说，在一些有分歧的问题上，会谈是坦率和中肯的，在影响两国关系的最敏感问题上，会谈对于设法缩小两国的分歧很有帮助。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今明两天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这是美中两国自2009年以来建立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第七轮对话。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这次对话意在盘点双边关系取得的进展，设立新的目标，并且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深化合作。与此同时，美方将直言不讳地就双方分歧提出看法，以缩小分歧。现在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 VOA 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荣香为我们介绍今天有哪些重要的日程。荣香你好。
一华好。
是的，在今天这个今明两天举行的这个战略与这个经济合作经济对话呢，这个在这个在今天的主要有什么重要的议题，然后还有哪些重要的日程？
再过不到一个小时，美中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就要在国务院的大礼堂共同来举行。那么其中呢，也包括美中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这个共同仪式。美国的副总统拜登今天将亲临会场来致辞，也由于这个缘故，今天的安检特别的严格，在我的前方、左方还有右下方呢，全部都是警卫来站着。那国务院的员工呢，也要经过安检才能进入大楼来工作。那么在战内轨方面，是由美国国务卿克里还有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来共同主席。今天上午的主要重头戏之一是美中讨论气候变化问题的会议，双方渴望签署生态伙伴关系的协议。那么稍后呢，中国的气候变化的特别代表谢振华也将举行吹风会来说明中方的立场。之后是美中妇女领导者的对话，再来则是中方还有美方的出席官员来一起合照。到了星期三早上，美中将讨论一个保护海洋生态的会议。那么国务院表示，这是一个新添的议题。在星期三下午，三位中国的高层官员，也就是汪洋、刘延东以及杨洁篪，将前往白宫和美国总统奥巴马来见面。之后呢，则将举行共同的闭幕仪式，还有共同记者会，画下句点。值得注意的是呢，在美中高层对话结束之后，美国国务院将发布年度的人权报告。由于人权问题，人权报告是美中存有分歧的地方，国务院选择在对话结束之后才公布。逸华。
是的，除此之外，荣香，我们能不能也谈谈这个在这个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个交对话的这个开始的前夕呢，发生了美国联邦政府雇员的这个个人资料被窃取的事件。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这一次的对话有没有可能会被讨论？还有这个美国官员对此又有什么最新的表态？
当然是肯定的会被讨论。 国务院官员表示，尽管双边的因特网安全工作小组的相关活动在去年之后中断，但是美国还是通过其他的多边以及双边的管道直接向中方提起因特网安全的问题，也包括了最近联邦雇员个人资料被窃取事件。美国希望和中方达成一个规范，也就是来规定这个网络行为的规范，让政府还有企业界都能够遵循。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国务院的发言人科比昨天在例行简报会上怎么说。
It's a very new and dynamic domain.
It is one in which 这是一个崭新多变的领域，在这个领域的国际准则和指标还不健全，美方不只对中国，还对其他的国家行为者和非国家行为者明确表达了我们的关注。虽然我们在网络安全和网络防卫的处理方法上的意见不一定相同，但这肯定是一个在合作、对话和透明度上还有提升空间的领域。
另一方面，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问题专家李成发表文章指出，美中的决策者与其把重点放在双边的分歧，不如来想想如何改变思路，让双边的关系能够继续向前迈进。而在因特网的问题上，应该尽早通过一个国际规范以及危机管理机制。一华。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荣香为我们介绍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战略对话部分，大家今天的重要议程以及网络安全的议题，也请荣香这两天呢持续我们报道有关的内容。不过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连线正在本轮开幕式上采访的 VOA 卫视记者萧洵，请他来介绍经济对话以及人文交流磋商方面今天的议程。萧洵你好。
你好，一华。荣香刚才介绍了一下这个战略对话层面，还有这个美中安全啊，美中战略安全对话。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经济对话，还有这个第六届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所涵盖的内容。经济方面呢，这个对话之前，美国的官员在这方面琢磨不多，但是呢，普遍的认为可能涉及议题包括这个美中之间正在进行的投资协定啊，双方的投资协定。另外还有就是人民币汇率问题，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个议题。还有一方面呢，外界谈的比较多就是市场准入的问题，另外还有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网络安全，完完全是一个这个跨领域的这样一个问题。另外呢，昨天这个美国的官员在进行背景介绍当中说呢，由美国财长雅各布·卢还有这个中国的副总理汪洋领衔的经济对话，还将就还将涉及这个战略以及层面的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的发展，对抗埃博拉病毒传播以及海洋和野生动物的保护这方面的议题进行对话。其中呢，这个气候变化的议题呢，看起来是这次双方想要突出的一个议题。昨天呢，双方已经先期的举行了一个由私营企业参与气候变化议题的这样一个活动。今天呢，10点钟双方将就气变问题在国务院举行对话。
是的，哇，是的，萧洵，这个讯号不是非常的稳定，能不能为我们简单的就介绍一下有关这个人文交流高层这个磋商的方面有什么消息？是的，萧洵，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文交流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方面的这个情况。那么克里国务卿将在这个星期三呢宴请带团参加第六届美中人文交流高层会谈的这个中国的副总理刘延东这个宴请呢将是人文交流磋商的这个开幕仪式。本轮这个磋商包括在文化、体育、保健、教育、科技以及妇女议题等六个交流工作组那么各工作组先期已在星期二呢先举行一些会谈，星期三午餐会以后呢工作组将会介绍过去一年中取得的各方面进展。一华。
是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萧洵带我们从开幕式上这个带来的现场报道，有关第七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最新消息，美国之音将随时为您掌握，请观众朋友们锁定美国之音各节广播和电视节目，我们将为您做最新的报道。你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the camera three.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BOA 卫视新闻。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星期二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宣部副部长王世明、解放军总参谋长副部长屈瑞宣布，中国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等相关活动，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驻北京记者东方所发回来的报道。
中国军队将于9月3号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阅兵，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是中国首次在国庆节之外的日子举行阅兵活动。中宣部副部长王世明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对外公布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和阅兵等活动。
9月3日上午，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名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包括检阅部队。
阅兵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曲瑞在记者会上称，目前各受阅部队已经进驻北京周边的训练基地和机场，集中展开训练。这次阅兵将展现中国军方的各种最新武器，
展示新式武器装备，是世界各国阅兵的惯例。这次参阅的武器装备是为国产现役的主战装备，包括陆军、海军、第二炮兵、空军新型武器装备，首次登场亮相，新装备的比重比较大。
记者会上有外国记者提问称，目前有哪些外国领导人已经得到邀请，哪些国家的军队将参加中国的阅兵式。曲瑞没有直接回答记者的问题，只是介绍说已向相关国家军队发出邀请，并对愿意来华参阅的外军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关于邀请外国领导人参加阅兵式的问题，中宣部副部长王世明表示，相关事宜正在安排当中，他没有透露哪些外国元首将出席。中国媒体此前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证实将参加中国的阅兵式。据曲瑞介绍，这次阅兵将首次涉及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华南游击队等英模代表部队参加，以凸显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有记者问是否有在正面战场上流血牺牲的国军代表参加，曲瑞证实将组织部分国民党抗战老兵受阅。记者会上，外国记者有关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阅兵会不会引发人们对1989年中国军队曾经血腥镇压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运动的回忆，中宣部副部长王世明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中国这次在国庆节之外的日子举行大阅兵史无前例，不过到现在为止，哪些西方盟国的元首会出席至今仍然没有敲定。在目前南海剑拔弩张、中日关系依然紧张的局面下，这一次大阅兵是否会被外界解读为中俄联手炫耀武力、剑指日本、震慑亚洲，仍然是舆论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驻冲绳美军普天舰基地问题再度成为当地二战纪念仪式上的焦点。冲绳当地政府以及民间对美籍军驻冲绳的态度与日本官方的国安立场明显存在落差。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正式纪念活动在冲绳举行，美国驻日本大使卡罗琳·肯尼迪在纪念仪式上代表美国政府敬献了鲜花，缎带上写着冲绳所有战役中死难者70周年。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发表讲话，他说，
民主主义が等しく保障されずして、
人民的自由、平等、权利和民主没有保证，我们就不能建立和平的基础。我们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废除将浦田间基地迁往道岭近的计划，希望日本政府再三考虑在冲绳境内搬迁美国基地的计划。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专程前来参加这次纪念活动，就在准备他上台发表讲话之际，现场保安开始阻止一些抗议者接近主席台。不过抗议者的愤怒呼喊声明显可以听到，他们呼喊安倍滚回去，你来干什么。来到麦克风前的安倍晋三开始发表讲话。
冲绳的发展在日本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我在促进冲绳发展中将一马当先。冲绳人民承担了为国安需要而建立的美军基地的主要负担。今年三月，我们实现了西浦田间地区居民区的搬迁。我们希望继续尽最大的努力，减轻美军基地给冲绳民众的负担。
安倍讲话过程中，不断有人在场大声抗议，称安倍在继续撒谎。浦田间基地问题由来已久，由于其位于市中心，军机造成的噪音、空气污染和危害公共安全已经成为当地民生重大问题。包括现任冲绳县知内在内的许多人都敦促将美国基地彻底迁出冲绳，而不是采取当地搬迁的办法。浦田间基地战后成为美军在亚洲的空军基地，是日本安全依赖的军事要素。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昨天是日韩建交50周年的纪念日，日韩两国恶化了4年的关系，忽然在韩国总统朴槿惠主动扭转局面的表态下，出现大幅改善征兆。那么日本又是如何看待韩国突然示好的态度变化呢？现在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日本特约记者戈兰，请戈兰为我们做有关的介绍。戈兰你好，能不能先请你简单的说明一下日韩的关系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还有日本呢国内呢又是怎么样看待韩国突然的这个态度上的转变？
好的，其实这个变化呢主要是昨天韩国总统朴槿惠在对这个日本的态度呢出现了几乎是180度的改变。那么主要反映在他昨天出席这个日本大使馆的主办的庆祝50周年的这个纪念仪式上，他致辞的时候说要放下历史的包袱来谋求和解。那因为朴槿惠一向都是在慰安妇的这个问题上非常的强硬，他认为日本如果不解决慰安妇问题，他就不和安倍会谈。那么他昨天的这个态度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他同时还提出就是说日韩应该以新的合作来走向这个共存共荣的新时代。但是这个昨天的两个日韩首脑本来都没有计划出席这个纪念仪式的，是韩国的这个外长尹炳世呢在星期天访日的时候带来了韩国这个讯息，就是要求说能够出席这个会议来出席这个仪式来作为一个改善关系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体现了这个韩国韩国本身就是希望能够结束迄今为止的日韩之间的纠纷，来开创一个新的时代。那么日本对于这个韩国忽然之间的这个改变呢，其实最大的还是一个惊奇大于惊喜。那么日本的当然就出现了很多分析了，那一般都是看法呢，就是认为说朴槿惠政权呢在内政的问题上呢就比较又遇到了很多挫折，沉船的问题啊 ，MERS 的问题等等。那么，所以他的支持率现在跌到大概29%的程度。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想谋取一些外交上的一些突破。同时呢，美国呢对韩国的压力也就在加大。据日本报道呢，美国国务卿克里上个月访问韩国的时候，曾经以非常严厉的措辞敦促韩国呢和日本改善关系。那么这同时呢，韩国国内呢这舆论呢也对于中国韩国在和经济上相当依赖中国这么一个现象也产生了警惕心，所以呢就也希望就是说能够有一个恢复到一个和日本保持一定良好这么一个关系上，也大概也是这样的分析。
是的，戈兰。那么另外一方面，你刚刚已经提到了这个有关这个中国因素在这个日韩关系里头。过去几年，韩国呢这个在政策上相当靠拢中国。那么日本又是如何看待这个局势的变化，还有这个未来对东亚关系的这个发展影响？
好，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说，日本很欢迎韩国能够回归到这个日美韩的这个军事同盟的这么一轨道上来。那么昨天安倍在这个仪式上的一个讲话，在东京的这个庆祝仪式上的讲话，他就说在现在的东北亚的这个形势下，日韩加强同盟和日美韩加强同盟对于这个地区和亚太地区的和平和安定都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态度也就是说明这个日本很欢迎韩国回归这个日美韩的这个军事同盟的这么一个轨道。但同时呢，日本也反应很冷静，今天的日本的各大报的社论都是谈这个问题，虽然很欢迎，但是呢并没有欢呼。其中的原因就是说，在对中国的这个关系上，韩国现在经济上很依赖中国，同时呢在历史的问题上，韩国和中国基本上是同一个立场，和日本呢是很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在对朝鲜的这个关系上面，问题上面，那韩国对朝鲜还是存在一个感情上，一个同胞的一种感情，存在一种希望，也希望通过中国来维持朝鲜半岛的安定。可是日本对朝鲜的这个立场呢是比较敌对的，所以呢这也有很多的矛盾。一会儿
是的。那么最后戈兰，这个我能不能再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有关这个中韩两国现在都很关注这个安倍晋三首相呢将在这个二战这个结束70周年的这个讲话上，安倍谈话将用什么样的内容？那么现在有消息传出说安倍考虑不经过内阁会议，以个人的见解来发表讲话，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这个安倍的这个想法呢，主要就是因为中韩两国呢都希望安倍在他的谈话里面至少能够说到这个道歉这个字，那么最好还要有能够说到侵略这个词。可是安倍到现在为止的反应呢是没有这么一个打算的，他也没打算退让。但是现在这个情况，特别是现在韩国和日本有出现一个改善关系的这么一个征兆以后，那么安倍也不是很想，中国也已经跟日本开始改善关系了，安倍也不太希望就是能推翻过去的这种有一个谈话让人觉得他是推翻了日本政府过去的一些表态，所以呢他就是希望说他通过他个人来，不要通过内阁来决定，是通过他个人的讲话来表达自己的一个意思。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安倍今年有很多机会和在国际会国际会议上和欧美的国家的首脑见面，他也希望能够谋取欧美国家不要太大的反弹，能够理解日本的这个立场。再加上他最近的安倍的政权支持率，今天朝日新闻报道已经跌到39%，那也就是说他当然不是历史问题，可是他也很不愿意，就是在如果万一在八月份发生了历史问题的这个外交上的纠纷的话，对他的支持率有影响。
是
的话，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 BOA 卫视东京特约记者戈兰在日本为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戈兰，辛苦了。有关日韩未来两国的这个发展，还有东亚局势的变化，美国之音将随时提供最新的报道，请观众朋友们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b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您休息一下，不要走开，稍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消息。本年度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刚刚我们谈到已经在星期二在华盛顿开幕。虽然美国国会不会参与对话，不过美国国会对美国外交关系的制定与行政当局有相当的权力和影响。一位国会参议员表示，美国在许多领域应该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BOA 卫视记者杨晨从国会发来的报道。
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的一次外交政策演讲中，
民主党参议员莫菲说，国会目前对于中国政策缺乏实质性的深入探讨。他说，美国在贸易、网络安全和人权方面应该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对于那些担心如果我们在货币政策或者网络攻击上实施制裁就会引发一场贸易战，我们认为美国已经在和中国打贸易战了。
不过莫非参议员说，美国首先应该调整自己的政策，例如美国应该签署国际海洋法公约，才能要求中国用外交手段解决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争端。在网络攻击问题上有同样的问题。
他
们做的事无可辩解，盗窃我们的机密，窥探个人隐私，他们也指责我们有这样的行为，我们没有做。但是当我们在没有可信的理由下就去窃听外国领导人的电话时，我们就失去了要求他们改变行为的道德依据。
对于即将开始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莫菲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人权应该是重要议题。
我希望我们在人权问题上继续向中国施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主张我们首先要确保自己言行一致。
美国国会虽然不直接参与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不过国会对外交政策制定扮演重要角色。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稍后第二小时 VOA 卫视将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在主持人莉亚已经来到我们演播室现场，介绍今天节目讨论的主题。欢迎莉亚。
谢谢。
是的，今天时事大家谈要讨论哪些话题呢？
照例是两个话题，一个就是刚才我们的新闻里面也提到很多，就是第七轮的这个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我们邀请三位嘉宾来点评这次对话，看是否会取得一些成果。
是。
那么第二个话题呢，我们会探讨一下就是中国经济放缓的一些根本原因在哪里，以及中国经济放缓对于全球经济会造成多大的一个冲击。
是的，就是有关这个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次讨论的话题，还有这个有关目前当前很热门的中国经济的议题。
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莉亚的介绍，也欢迎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VOA 卫视收看稍后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并且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在日本与菲律宾开始举行联合海上演习之际，日本一架巡逻机星期二飞往南中国海争议水域上空。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正在菲律宾西部巴拉望岛与菲军展开联合训练的日本海上自卫队的 P3C 猎户式反潜巡逻机星期二抵达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上空，在中国九段线之内的里约滩上空边缘15000多米的高度进行盘旋。机上除了14名日本海上自卫队队员以外，还搭载有3名菲律宾军人。这是日本自卫队飞机首次在中国大举填海造岛的区域展开活动。日本海上自卫队指挥官冰野在该巡逻机返回巴拉望岛后说，
訓練海域に行きまして、
我们前往指定地区搜寻失踪的船只和飞机，并向菲律宾海军的战机汇报。
中国星期二敦促日本和菲律宾不要制造紧张气氛，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
我们希望有关方面不要人为的故意渲染甚至制造本地区的所谓紧张。
在另一方面，几十名菲律宾活动人士星期二在日本驻马尼拉大使馆外举行集会，抗议两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抗议活动的发起人卡西诺说，
我们不要日本插手菲律宾的事，不要他们插手我们跟中国的争端。我们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日本完全是自私自利的。我们担心日本在亚太地区越来越多的军事活动会回到日本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时代。
of Japanese militarism and expansionism.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在与俄罗斯打交道时，美国不会依靠冷战时期的做法，而是要结合军事和非军事手段回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卡特是星期二前往爱沙尼亚之前在柏林说这番话的。卡特将在爱沙尼亚会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国防部长，这三个国家曾经被强行并入前苏联。另一方面，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和其他地方的政界和宗教界领袖呼吁从州府哥伦比亚州议会周围移除邦联旗帜，向上星期在查尔斯顿被枪杀的人表示敬意。对美国南方的一些州很多人来说，邦联旗帜是他们历史的光荣象征，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邦联旗帜是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象征。
在南卡罗来纳州政界和宗教界领袖的簇拥下，黑利州长星期一谈到了引起纷争的邦联旗帜问题。
今天我们在这里团结一心，没有恶意。我们要说，现在是把邦联旗帜从州议会场地移除的时候了。
卢夫被控在查尔斯顿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教堂里谋杀了9个做礼拜的人。他挥舞着邦联旗帜和焚烧美国国旗的照片四处流传。黑利州长承认邦联旗帜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他说，美国人依然可以自由地在自己的门前悬挂邦联旗帜。
对我们州的很多人来说，邦联旗帜代表光荣的传统，代表历史和我们的传承。那个心怀仇恨的杀人犯在查尔斯顿杀死了我们的兄弟姐妹，他对我们的旗帜有一种扭曲的看法。
星期一早些时候，当地一些知名人士呼吁州议会议员星期二就移除邦联旗帜问题进行投票。
时候到了，州议会该做他早就该做的事情了，这就是移除这种代表分裂，甚至对一些人来说是代表恐怖的象征。
查尔斯顿市长赖利也呼吁移除邦联旗帜。他说，这种旗帜应当放在博物馆里，人们在那里可以观看它，周围配有适当的解说。他说，在公众场合展示这样的历史性象征会发出一种错误的信息。
州议会已经开会时间很长，相当疲劳了，但我现在要怀着尊敬之心要求州议会再做出一点额外的努力，完成这件没有完成的事情。
奥巴马总统也表示，邦联旗帜应当放在博物馆里，但对这个问题南卡罗来纳州有权做出决定。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一个民主促进组织说，欧洲各地的自由越来越多地方遭受专制国家的侵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自由之家组织星期二发表一份报告，对中欧和接近欧洲的29个国家进行了评估后，认为其中将近一半国家的民主程度有所降低。这份报告的项目负责人克拉奇科斯卡说，这些国家的专制政权不断警告本国民众，如果像乌克兰那样实行民主，只能使国家陷于混乱、暴力和贫穷。就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即将召开之际，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宣布将在本星期四发布2014年各国人权报告。人权也是这次美中对话的讨论议题之一。人权报告的发布时间选在了美中对话闭幕的第二天。今年的报告超过了美国国会规定的截止日期4个月之久，是这一份报告历史上延期最严重的一次。有分析认为，一拖再拖的原因之一是美国政府不希望报告中批评伊朗的部分影响到正在进行的伊朗核谈判。此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一还就上个星期香港普选法案没有获得通过做出了评论。下面我们就来听听科比怎么说。
我们鼓励香港当局、中央政府、驻港官员和香港人民继续根据基本法和香港人民的意愿，朝着实现普选的目标共同努力。正如我们以前说过的那样，我们认为如果特首能通过普选选出，如果香港人民在候选人上的选择能具有实质意义，特首的合法性将得到很大的提高。
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在白宫举办的伊斯兰斋月参会上发表讲话，谴责宗教偏见。一些外交官、议员和美国穆斯林出席了传统的斋月参会。在斋月中，穆斯林从日出到日落进食。奥巴马说，斋月参会提醒我们，是自由将我们美国人连接在一起，包括自由遵行每个人信仰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另一方面，阿富汗议会星期六投票决定延长其宪法规定的5年任期，但有人质疑其6月22号以后的合法性。下面有关详情请看报道。
阿富汗议会的任期原定于6月22日结束，但是因为没有接替，阿富汗议员投票决定将自己的5年任期延长，直到下一届选举开始。一些议员质疑这一行动的合法性，国会议员阿卜杜尔·卡迪尔扎寨指责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和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之间的内讧。
他们并不能给人民议会选举带来真正的改革，这是双方的大错。
阿富汗的上一次选举因欺诈指控而陷入困境，加尼和阿卜杜拉组建了联合政府来分享权力，从而避免了政治僵局。他们还同意改革选举体制，但从那时起，两人因在改革委员会的领导权问题上的分歧，改革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阿富汗民间的意见与权力阶层一样，对立严重。
根据宪法，他们的任期结束了，他们应该离开。为什么总统给他们延期？
如果没人接替他们，没有新的议员加入，那他们应该留在议会。
加尼的办公室声称，新的选举日将在一个月之内公布，但是阿卜杜拉的发言人贾德·法索尔说，一个月的时间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委员会继续工作，并给政府改革提建议，然后我们才可以确定未来的选举日期和安排日程了。
法学专家阿杰马勒·霍德曼说，局势的最新发展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政府内部有很多的分歧，我认为这将减慢必须要解决的工作的进度，特别是如果总统和首席执行官在选举日期问题上达不成一致，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将比预期要大大的推迟。
联合政府本身是宪法框架之外达成的一个妥协，选举的延期可能会引发对整个系统合法性的质疑。美国之音坦奇姆伊斯坦堡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警告说，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正在升级，并且不仅限于乌克兰事件上。在这次北约的访问行程中，他呼吁反对俄罗斯的行动，但同时也表示西方不会采取冷战手法。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所做的报道。
上周，就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访欧前夕，包括美国和8个欧洲盟国在内的北约成员国在波兰进行了名为华丽跳跃的军演。它是高度戒备联合特遣部队的首次全面演习，这支快速反应部队可在不到48个小时之内部署到位。在柏林这个一度分裂的被视为冷战标志的城市，卡特在一次讲话中说，西方不寻求与俄罗斯进行新一轮的对抗。
我们不打算与俄罗斯为敌，不过不要有任何疑问，我们还是会保护盟友，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这种国际秩序带给我们的光明未来。我们将挺身反对俄罗斯的行动，以及他们重新建立苏联时代势力范围的企图。
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宣布说，莫斯科将在他们的核武库中增加40枚洲际弹道导弹。卡特部长认为，这举动表明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正在扩大。
作为回应，我们将采取强有力却不失平衡的战略手段，而这一手段将寻求确保俄罗斯不能强迫任何国家回到过去，同时我们也欢迎并且鼓励俄罗斯走向未来。就我们的回应来说，我们不会采取冷战手法。On the Cold War
playbook.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戴维·卡迪尔说，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关于集体自卫的基本协定正在遭遇21世纪新型战争的检验。
该协议原本是用于坦克跨过边境这类的侵略行为的，不过现在定义就模糊了。网络入侵算不算呢？像现在正在俄罗斯进行的混合型战争呢？
离俄罗斯最近的北约成员国都在推动在本国境内增加驻军。
这是当初中欧和东欧国家加入北约的原因，这样的北约也是他们目前需要的。他们重新开启集体防御这个话题，当然是针对一个重新崛起的俄罗斯，一个正在对军事装备现代化的俄罗斯。
不过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警告说，北约的应对能力正在遭受威胁，因为预计成员国2015年的国防开支将会减少1.5%。
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扭转趋势，因为我们将面临更多挑战，我们不可能付出更少的努力而取得更大的回报。
卡特部长也表达了这些担忧，并且要求北约成员国执行去年北约峰会上的约定，也就是将国民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卡特将于本周三前往爱沙尼亚，随即前往布鲁塞尔会晤北约各国的防长。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接下来继续是有关乌克兰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上任一年多以来，一直在应对反政府武装、经济和腐败等问题。尽管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波罗申科已经还是使乌克兰踏上了融入欧洲的路途。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基辅发回来的报道。
政治学者奥列克西·哈兰说，波罗申科总统正走在向欧洲靠拢的正确道路上。
他做了很多，但改革的节奏显然不够快，挑战也是巨大的。
在他上任的第一年，有6000多人在乌克兰政府军和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武装在东部的持续战斗中丧生。乌克兰正在艰难地维持着经济，限制商业大腕的政治影响。这些寡头控制了大型产业，资助有争议的战斗营。尽管困难重重，基辅开发商彼得说，乌克兰似乎正在站立起来。
感谢上帝，我们挺过来了，仍然强大。我们不断防御着俄罗斯侵略者，但是这应该归功于我们乌克兰人民，而不是政府。政府甚至是败事有余。
但基辅律师伊琳娜指出，波罗申科是在危急时刻上任，不过他承认乌克兰人想要更快的改革。
我们的政府不应该总是想着开发他们自己的生意，他们应该更关心人民、就业机会以及食品和其他物品的价格。
但是乌克兰总统发言人罗斯特拉夫·帕瓦连科说，改革正在生根发芽。
从明年开始，人们应该感觉会越来越好。那些改革措施已经发起了，比如说司法改革、打击腐败、经济改革等。还会有更多的司法改革，经济复苏即将开始。
经济发展也是争取被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东部地区民心的关键，在那里商品短缺，物价飞涨。然而赢得亲俄地区的民心也意味着让饱受战争蹂躏的民众重新看到和平。如果波罗申科能够向人们展现欧洲式的繁荣，也就不会有多少人去向俄罗斯找寻他们的未来。美国之音施瑞福基辅报道，由海伦播报。
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回美国。美国西海岸各州的严重干旱进入到第四个年头，消防队员正在加紧备战应对今年的局势。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加州今年已经发生了几次严重山火了，例如洛杉矶东部山区仍在燃烧的莱克山火，北加州的塞德尔山火面积达600多公顷，最终终于被控制住。山火季节通常6月开始，但南加州洛杉矶县消防局长奥斯比说，今年开始的比往年早，会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季节。
今年是连续第四年的干旱，所以我们特别担心大量旱死的植物会助长火势。
美国林务局官员加西亚说，南加州地区最近刚刚下了一点雨，草和灌木开始生长，而在这之前，干死的植物都是火灾隐患。
比如草、松枝什么的都很轻很小。
加州紧急服务办公室负责人吉拉多奇说，干旱使火势很容易蔓延，
山火会突然燃起，蔓延得非常迅速，很快就控制不住了。
消防队员不间断的训练，他们说一旦发生火警，他们几分钟就能出动。南加州地区有很多房屋靠近荒野，文图拉县消防队长洛伦琴说，房主们必须随时警惕，清除房屋附近的灌木杂草。
我们训练有素，随时可以出动，在山火高发季节我们还会增加人手，但关键在于社区要做好准备，社区居民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这些官员们说，山火会烧起来，但消防队员和社区居民共同努力，能把损失降至最低。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美国最近发生的两起改变身份的案例，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一个人是否有权选择或者改变自己的种族或性别呢？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斯波坎分会主席瑞秋·多尔扎尔星期一引咎辞职，因为他身为白人却乔装成一名黑人妇女。多尔扎尔第二天在接受 NBC 谈话节目《今日》时说，他从幼儿时就以黑人自居。
I would say about 5 years old, drawing self-portraits.
大概五岁时，我就用棕色蜡笔，而不是桃色蜡笔，画自画像，画上黑色卷发。我就是这样描绘自己的。
I was portraying myself.
多尔扎尔的父母领养了几个非洲裔美国孩子，多尔扎尔跟他们一起长大。多尔扎尔曾经嫁给一个黑人，育有两个儿子。他在华盛顿州一所大学教美国非洲文化。他还根据自认为是黑人的感觉，相应改变了外貌。他是白人的事实曝光后，激怒了很多人。他们说他因为以黑人自居而得到了不该有的好处。
Ms. Dolezal, to use some of the parlance of scholars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引用一些美国学者的话说，多尔扎尔女士似乎获得了作为黑人的所有好处，却没有任何不利。而现在，她是白人这个事实威胁到她建立起来的信用。
Authenticity that she may have constructed in her own life.
今年早些时候，结过三次婚、有六个孩子的奥林匹克明星詹娜完成了从男人转变为女人的手术。他的照片登上了著名杂志《名利场》的封面，受到公众的普遍接受。可是社会学家说，对多尔扎尔和詹娜来说，他们的生活并不会因为身份改变而一帆风顺。
They both have to do with people who
在种族和性别问题上，他们两人都会和人们长期以来关于种族和性别的传统观念发生冲突。
When it comes to gender.
也有很多人和多尔扎尔一样，认为一个人应该有权选择自己的种族或其他身份。
这次讨论是人的实质，我希望这一讨论深入涉及到种族、民族、文化、自觉权等概念的核心定义。
Self-determination, personal agency, and ultimately empowerment.
詹娜的例子似乎在美国开启了一个对个人身份更加宽容的时代，而多尔扎尔的例子则显示，关于个人选择身份的辩论才刚刚开始。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由海伦播报。
过去十年来，前往中西部城市芝加哥的移民人数越来越少，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从芝加哥发来的报道。
彼得·塔帕斯卡尔是位于芝加哥郊区的技术公司 ProSoft 的人事部主任。他说，过去几年来雇人很困难。
雇佣高技术人员是一项挑战。
为了填补公司的高技术职位，塔帕斯卡尔只能从海外招人。ProSoft 公司有 80% 的员工来自南亚，包括塔帕斯卡尔在内，很多人都是拿特殊工作签证 H-1B 来到芝加哥的。
想要得到 H-1B 签证的人很多，尤其是高技术人员。
塔帕斯卡尔说，虽然申请这种签证的人很多，可是很多拿到这种签证的人并没有把芝加哥当作首选。
移民趋势正在慢慢改变，新来的人逐渐往南部流动，尤其是德克萨斯、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
So what we're seeing right now,
我们看到国际移民大幅度减少。
伊丽莎白·舒是芝加哥城市规划局首席策略分析师，他对芝加哥近来的移民动态做了分析。
Prior to the recession, we were between 50 and 60,000.
经济衰退前，大多数时候我们每年有5到6万移民，而2010年以来，我们的净移民人口只有大约23,000到24,000人。
伊丽莎白·舒说，有几年芝加哥移民数量每年锐减高达2/3，是芝加哥总人口停滞不前的一个原因。芝加哥人口增长速度低于同类城市，比如波士顿、洛杉矶和纽约市。
从2005到2009年，芝加哥地区吸引移民的原始人数名列全国第四，而从2009到2014年，芝加哥地区下跌到全国第八。即使把这些年的全部移民加起来，还是有大幅度减少，移民们都去了其他地区。
塔帕斯卡尔说，移民选择到南部而不是芝加哥有很多原因。
那里创办企业的环境比较理想，比如税比较低，员工从州政府得到很多福利。
不过，塔帕斯卡尔说，增加工作签证数量可以为芝加哥带来更多的新移民，吸引他的公司所需的高技术工人。美国之音法拉报，芝加哥报道，由海伦播报。
从智能手表到智能电子仪器，越来越多的电子仪器不仅能相互连接，还能和网络连接生成数据。这个相互连接的网络叫做物联网。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爱玲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在洛杉矶开车，经常像是在玩一场电子游戏，要尽量避免糟糕的司机。
你要特别警觉，因为有很多车会走走停停，就像这辆。
乔迪·奥特加正在测试手机上的一种应用软件，看看他的开车技术如何。美国国农保险公司的司机反馈应用软件把奥特加的手机变成一个跟踪司机驾驶行为的工具，通过手机上的卫星导航仪和加速记录仪来收集汽车行驶中的资料给司机评分。
你可以把它叫做 ABC， 即英文中加速、刹车和转弯的第一个字母，根据这些风险因素来改善开车行为。
一个应用软件把手机变成一种感应装置，处理闭路传感器测量到的路上交通流量和车辆速度，这些都是物联网的一部分。这些仪器相互连接和网络连接，把数据收集起来进行分析。
Sensors that are measuring everything from pollution。
感应器可以测量所有的东西，从污染到路况，从建筑到桥梁结构监测，基本上现在使用的环境测量仪器都通过物流网连接起来，传送给决策者，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我们基础设施的状况。
物联网不仅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还帮助我们用新的方法认识自己。这个数码镜子顶上有一个相机，可以从每个角度拍摄你，还可以改变你衣服的颜色，还可以把录像电邮寄给你的朋友，征求他们的反馈。 MemoMe 实验室是这个数码镜子的生产商。
将来我们不仅能改变颜色，还可以增加饰品。我们不仅可以向你推荐实体商店里的商品，还可以推荐电子商店里的商品。
他说，数码技术对零售业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因为每个人都有电子产品。
到2020年，市场上会有500亿个电子产品，大约相当于地球上每个人6个产品。
不过有人担心隐私和安全。
如果我们不仅把家里的，还把我们城市的基础设施连到互联网上，那么我们必须绝对确保不能让黑客入侵，别人不能在我们不知道或者未授权的情况下控制我们的基础设施。
可是乔迪·奥特加很喜欢通过技术提高他的自我意识，他的开车得分是，
我得了88分。
他的刹车技术还有待提高。美国之音李爱玲洛杉矶报道，由海伦播报。
许多人都有搭乘飞机的经验，飞机制造商现在更不断地升级驾驶舱的环境和客舱条件，使乘客在搭乘飞机时能够感到更加的舒适方便。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报道了最近巴黎航空展的创新展品，一起来看看他的报道。
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飞机驾驶舱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本被用于电脑游戏的手柄取代了恶行的操控杆。 像钟表一样的模拟式表盘也让位于触摸式电子显示屏。霍尼韦尔航空航天集团的副总裁肯·斯诺德格拉斯说，他的公司正在用一架小型喷气式客机测试他们的新型驾驶舱。
It has four very large screens.
它有着巨大的屏幕，各种设定都非常图像化，所以它和以前那些有很多按键的驾驶舱不一样，控制它更像使用手机和平板。
泰雷兹航空电子公司的营销主管理查德·派洛特说，视觉上简化了的信息呈现在飞行员眼前的小屏幕上，这有助于飞行员迅速掌握情况，并且做出最佳判断。
这个系统基于我们20多年来在军用头盔显示系统上的经验，现在我们要首次将它运用在民航领域。
泰雷兹航空电子公司的资深研发工程师席尔瓦莫斯说，空中交通管制中心也会迎来类似的变化。
我们将不再使用键盘或鼠标，控制器和系统之间的连接是通过眼动跟踪和触屏技术完成的。
制造商们也没有忘记乘客，客舱座椅背后的显示屏将提供更多的实时通讯和其他娱乐。松下航空电子公司的高级主管马提亚·沃尔特说，这样做是为了让乘客们感到宾至如归。
我们
即将带给乘客们完美衔接的旅行流程，也就是说地面体验和空中体验完全一致。
巴黎国际航空展上的展商们说，到2020年，多数民航飞机上的驾驶舱将会配备先进的触摸式屏幕，而驾驶员们则会佩戴头盔显示器。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由海伦播报。
节目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一起来看看白杰今天要教我们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泡芙 Effie 提的话题，就是如何跟好久没联络的朋友问候。Long time no see, long time no see, long time no see, 好久不见。Hey 白杰 ，Is that you?Long time no see. 哎，白杰，真的是你吗？好久不见。Oh my gosh, hi. I haven't seen you in such a long time. How are you? 我的天哪 ，Hi， 我好久没见过你啊，你还好吗 ？It's been forever. It's been forever. It's been forever. I know, right? It's been forever. I just moved to Texas to start a new job.就是说呀，真是好久好久了。我刚刚搬到德州，开始了一份新的工作。That's so exciting! And what are you doing now? 太好了，你在做什么？ I'm actually a yoga instructor in Austin. It's my dream job. 我在奥斯汀做瑜伽教练，这是我梦想的工作。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lately?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lately?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lately? 你最近在做什么? How about you?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lately? 你呢?你最近在做什么? Same old, same old. I've just been hosting OMG 美语 for almost 4 years. 还是老样子。我主持 OMG 美语已经将近4年了。好,请评论告诉我 ,which questions do you want to ask a friend who you haven't seen in forever? Oh my gosh, it's been forever.How long have you been watching OMG 美语? 4 years? Woohoo! We're almost there. Okay, bye bye.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上 B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到瑞典去看看环球帆船赛的精彩画面。我是李一华，感谢您的收看，也请您不要走开，稍后继续收看由丽雅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在6月23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丽雅。第七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星期二在华盛顿拉开帷幕，两国之间这次高层次对话是在美中关系如一些专家所说的临界点的时候举行的，这也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9月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两国高级官员之间的一次面对面的沟通。那么这次对话都有哪些看点？双方能否在存在重大分歧的领域达成共识，从而为习近平的访美铺平道路？那么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部分，我们邀请专家对此进行点评。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探讨中国经济放缓的原因以及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参加今天话题讨论的嘉宾分别是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叶良先生，欢迎您，经济学家何清莲女士，以及美国托莱多大学经济系教授张欣先生。那么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那么在进行讨论之前呢，我们先跟采访报道这次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美国之音记者肖洵进行现场的连线。肖洵你好，可以听得到吗？
你好，我可以听到，你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对，不错哈。
我现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会议现场的一个情况。这会议马上要开始了，双方的这个代表现在已经入座，现在就等这个官员入席了。今天出席开幕式官员呢，主要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副总统拜登会出席今天的开幕仪式，他也会在开幕仪式上致辞，他2年前也出席了这样一个开幕仪式。现在似乎已经形成这样一个惯例，每一次开这个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时候呢，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时候，副总统可能都会出席。那么在美国方面带团的主要是美国国务卿克里，那么中国方面呢带团的是国务院杨洁篪，还有出席的还有这个中国的副总理汪洋，他主要是主持中方呢参与这个经济方面的对话，还有刘延东呢是参与这个第六次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这样一个对话，也是刘延东也是中国的副总理。
是，对，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对话和这个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目前正在这个国务院的这个艾奇逊礼堂哈举行你刚刚说的开幕仪式。
对，
那
么我现在就在这里。对
对对，那我们知道就是在星期一呢，其实美中双方也举行了一个战略安全对话，那涉及的都是双方目前存在一些重大分歧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南中国海问题啊，什么还有网络安全什么，你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好吗？
行，因为这个战略安全对话是第五届战略安全对话，那么涉及的问题就是战略安全的各方面的问题。好，丽雅，因为我们这个会议马上要开始，我现在不能在这里做，大概过几分钟时间，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其他的这个情况，如果可以连线的话。
好的，
好，
那谢谢肖洵。好，对，欢迎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继续锁定美国之音的这个及时的报道哈，来跟踪这次对话的一些具体的进展和情况。好，那现在我想那个进行我们这个今天嘉宾的这个讨论的部分哈。我们知道这次对话是在两个大的背景下举行的哈，夏良先生，一个就是说美中之间最近因为这个美国的人事管理办公室的这个网络遭到这个重大的这个黑客的袭击哈，另外就是美中双方最近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针锋相对，而导致这个双方之间信任更加的不信任更加的加大，还有就是甚至产生一种敌意的气氛。那么另外一种大的背景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份将对这个美国进行访问。那在这种背景下，您认为在这个对话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呢？就是说有哪些主要的看点？
过去呢主要是侧重于如何让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市场化的程度开放度方面能够更加适应这个国际社会的需要，根据美国这个战略和经济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内在的需求来讨论问题。但这次呢把过去比较回避的或者说是经常会妥协的一些议题拿出来，而且是相当重要的，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比如说刚才讲到的网络安全问题，以及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还有人权问题，这三大问题都是中方是一般来说不愿意触及的，即使触及的话，中方也是尽量的回避，轻描淡写的应付一下。那这里边就是讲到，就是说南中国海问题，就是中方现在一段时期以来正在进行填海造地和其他的一些工程， 这工程虽然现在临近习近平访美，可能暂时要停，也告一段落，但是并不意味着今后它不再进行。所以呢，美方呢在这个方面也表现了比较强硬的立场。所以我们现在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看点，就这次，怎么来处置这样一个问题。另外就是说，这个网络安全问题，中方过去一直是不承认。每次哪怕就算你提供了证据，他也是说啊，中方是受害者啊，然后美方也有攻击中方的行为啊等等，他举很多东西。所以这次我觉得美方必须有切实的方案和能够真的能够拿住对方的这样的一些预设方案，否则的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每次讲他都给你想办法给你搪塞掉了。然后再讲到中国人权问题，这是一个老议题，过去多年每次都会涉及，但是每次涉及之后就不了了之。所以美方同样的是需要拿出更多的更具体的一些要求和行动。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呢，应该说这次本轮这个对话里面可能是因为这样一个三个议题而显得特别的跟以往不同。
不一样。好，那何清莲女士，我想听听您的观察。何清莲女士，
其实这一次呢，我想是这样啊，我大概总的判断是这一次的议题是虚的问题，会放到实际层面讨论，比如教育、文化、体育、妇女和卫生等等啊，这些问题，就看起来比较虚，但是这一次会作为一个主要议题，会取得一点所谓实质性成果。但是在刚才谈到的那三大实质性问题呢，我认为会虚发处理，因为这里是过去历届了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的惯例。我为什么做这个判断呢？我是依据两点。第一点呢，就是中方呢，对这一次这个对话吧，高调应对。这个过去有一个惯例，就是凡属呢两国关系不好的时候，就某一方呢就会高调宣扬这个会议，然后就表达自己的诚意，就希望借这个呢来就是和缓一下关系。那么中国这一次呢是做了很多准备的。这一次也出动了两个最大的以华人为主的中美友好组织，比如杨振宁创办的那个百人团，另外还有一个普拉杰米的夫人的啊，就是那个项目。那么就是这两个地已经把调子定下来了，在这个开会之前就讲了中美必须要友好，未来要绑在一起。这一点呢我稍微多说两句。中国和美国比起来呢，在外交政策上，就是在双方的外交政策上啊，应该说美国比这个中国呢要少了一点连续性。这一方面是美国总统呢是任其制，两党执政呢对华政策又会有一点党内不同啊，党内的那个不同这些意见，所以呢就造成这种政策的不稳定性。但是中国呢放了几届领导人在对美国的态度上始终如一，就是在战略上很重视美国，把美国当作战略伙伴合作伙伴最重要的什么什么啊都可以，但是在宣传上从来把这个美国人当作是颠覆中国的那个境外最大的境外势力。这一点呢我们大家都清楚。第二点呢，我觉得在制度上美国在中国没什么好利用的，但是中国呢利用了美国的游说制度和这个美国的那个自由，就成立了不少社团，同时呢利用了这个 KJ 就是华府 KJ 的那个游说集团，不断的游说美国政界。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中国具有的长处，美国没有。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也知道去年纽约时报揭露了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美国的很多智库接受了很多外国的外国政府的资助，其中就包括中国政府。那么这种接受资助做出来的那个研究，当然那个倾向性以及帮这个外国政府来说话的这种虽然会掩盖的比较巧妙，但是内在的倾向性还是会有的。所以这一点呢是美国的弱项，中国的强项。
好 好的，我想这里插播一下，我们刚才在电视画面上看到的就是这个第七届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开幕的一个仪式。刚才是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发言，那么在主席台上分别入座的就是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副总理刘延东、这个有中国的副总理汪洋，就美国的财政部长雅各布卢，还有就是美国国务院美国的国务卿克里。好，接下来我想请教这个多莱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张欣先生哈，您怎么观察这次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您看来，就是说有些哪些与以往不同的一些看点？
我从那个经济的角度来讲，因为我自己是经济学家嘛，当然这个议题啊，可能在其他几个议题当中呢，其实是冲突最少的，也可能是最容易合作的。一个呢，就是报道的说是中美呢要对中国的汇率低估的问题呢要做出谈判，但实际上呢，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分歧，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美国国会几次说那个要中国呢对人民币升值，但是白宫呢都否决了，因为人民币升值呢其实对美国经济来讲呢是两面剑，因为它并不一定能够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在经济上呢要和中国谈的呢，就是这个对美国来讲它本身也没有拿定主意，就中国现在在扩大它的经济影响，从亚投行啊，然后呢到非洲到其他国家进行呢经济的投，虽然这次经济的投资了，比如说在那个南美洲啊要造一条运河啊等等，但实际上呢中国的意图是什么呢？美国也不是很清楚，美国也不知道要怎么样评估，因为从表面上来讲这是一个好事情，比如说亚投行做什么，但是呢这里面中国他想具体做的是什么，然后呢对目前的经济体系，在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呢会有什么冲击呢？美国也要评估。现在呢来访问的一个是汪洋，一个是杨洁篪，他们两个呢在中国的外交界或者是中国在对国际对话当中呢是代表了比较开明温和的派，另外呢也是为了九月份为习近平来访问呢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所以我觉得在经济和贸易这些方面呢，中国中美双方呢可能还能够达到比较的一致，但是在其他的方面，比如说人权、南海、网络安全等等，那分歧还会是很大的。
好的，谢谢张欣教授的分析。那么夏林先生，我们刚才听到了张欣教授的说法哈，就是但是我想请教的就是说中方就是特别看重就是习近平九月份对美国的访问哈，我最近跟随这个克里国务卿去那个到中国的时候，你就看到中国的各级的政府官员都特别强调，就是说确保习近平访美的成功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头等的大事哈。那么鉴于中方的这种考虑，你觉得就是说这次中方会不会为了考虑到习近平访美的成功，而在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这些分歧很大的一些领域达成一些妥协呢？就中方会不会在地方达成妥协，从而导致双方可以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
我想他会采取一种不同以往那种所谓针锋相对的态度，他可能会比较软化或者回避搪塞，这种情况会多一点，而不像过去一讲到这个敏感问题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暴跳起来，就讲的是找对方的茬，就是以牙还牙吧，所谓。所以我想这个方面会有一些不同。另外呢，就是说他在这个经济贸易方面呢，会主动的有一些更加积极的态度，比如说 BIT， 就是双边这个投资协定。这个方面呢，中方呢有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可能对美国的经济来说也会有一些实际的好处。因为如果加大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可以增加美国的就业机会。这一点在汪洋昨天发表的这个《华尔街日报》上面已经文章里边已经具体谈到了这样的一些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呢，在经济层面上来看，当然这个刚才汇率方面，我跟张欣先生有点不同意见。他认为是美方一直反对中方人民币升值，但实际上是恰恰相反。过去多少年来都是
美方和欧盟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而中方呢一直想办法来拖延这个时间。而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现在的是人民币在贬值，中国的经济陷入这个衰退之中，虽然他们称为一种新常态的现象，但是呢就是人民币实际上的币值已经不是像过去那么坚挺了。所以现在呢按照美方的这个判断和评估来说，也不需要中方再继续这个升值，所以说现在呢迄今为止吧，人民币升值35%，其实没有达到我们当年预想的目标。我在2005年7月份写过一篇文章，认为这个当时呢按当时的那个静态均衡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就是升到50%啊，也就是说一个美元相当于4.12人民币，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静态均衡状态。但是后来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就没有办法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比如说紧接着先是在2005年当年是升值5%，2006年升值8%，2007年升值12%，后来呢就发生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之后有2年到3年时间，中国的人民币几乎没有再升值，所以到后来经济好转之后，人民币又开始升值，但是升值的幅度比较小，一般都是升值3%左右。所以这个情况呢造成了这样的一个遗憾。我认为如果当时步伐加快，或者没有美国金融危机的话，就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就比较早的实现，在5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实现人民币升值50%。当然这个呢也不是关键了，现在就看如果是讲这个中方还能像十几年前所承诺的那样，加入 WTO 之后在贸易经济合作各方面更多的这个遵守国际规则，是更加市场化开放这个程度更高的话，那当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现在的情况呢恰恰不是这样，现在是大倒退特别的明显。
我的感觉就是说，这次其实人民币汇率这个问题，就像您提到，可能不是美方最关切的一个议题哈。我们也看到，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做出一个评估，就是说，他们认为实际上人民币已经没有被高估了哈。当然跟美国财政部的看法是有点出入的。那现在我想请教这个何青莲女士，因为您也是经济学家哈，就是您刚才谈到在政治上，美中双方会淡化处理这一些问题上的分歧，那么在会突出人文呐、这些这个体育交流这方面的一些成果，包括气候变化。那么您认为在经济议题方面，美中双方会在一些问题上取得突破吗？比如说在这个双边投资协定的这个负面清单问题上，会不会？
我觉得关键就是那个清单上的内容。因为这里是奥巴马去年访华的最大成果，就是签订那个双边投资协议，他也想把这个当作自己的任期内的最大遗产，所以应该说这方面呢，美国对中国的期望更高一点。但是呢，据我所观察，我觉得都没有具体想好到底要投资什么。美国呢？美资一方面大规模的从这个中国慢慢撤资，尤其是那个实业投资已经撤了很多。那么金融方面呢，也在这个前几年把那个战略投资从中国的国有银行撤回来了。所以美国到底要在中国投资什么，除了那些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之外，其他的呢其实美国该投的都投了，该撤的都撤了。所以呢这里可能是奥巴马总统的一个愿望。那么到美国来投资呢，倒是这几年来了，但是大多数是在房地产投资。在房地产投资方面呢，这一点在加拿大呢已经引起了加拿大人的愤慨，说拉高了房价，让加拿大人现在住不起房子，然后呢终身就为这个房子服务。所以在美国是不是今后也会形成那种反对意见，目前我也还不清楚。所以我觉得关键就是在那些细节项目的敲定这方面呢，我们没参加的费用我们就不清楚了。
这方面要补充两句啊，就是说首先这个要区分一下官方投资和民间投资。刚才这个青莲提到的这个房地产投资，我认为主要是来自民间的。那官方投资呢可能更加愿意集中于像能源这个基础设施，还有一些这个他认为比较有战略性意义的这样的一些产业。当然这有些产业对美国来说是有很审慎的态度，要有限制进入啊，可能跟这个美国一些产业的保护机制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怎么样能达成协议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就是 BIT 我觉得如果真的能达成的话，对双方来说还是有很多的促进的，就是经济合作方面有很多的促进意义。我是比较看好这个 BIT 的未来前景。
我还补充两句， 关于这个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中国方面呢是比较警惕的，但是中国在美国方面的投资呢，刚才夏以良先生谈到的这些情况啊，也是美国方面呢比较审慎，尤其是对那个来自国有大资本的投资，美国其实呢国会呢一直有不同意见，有一些项目就这么流产了。所以加入这个 WTO 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协定，其实对这个国有投资是比较限制的，这就是中国后来为什么呢要把很多投资啊包装成国有企业参股或者是持股的那些公司再到海外投资的原因。
好，好，我们看了这个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华尔街日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也提到就是说很多中国企业呢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美国针对中国投资的一些高壁垒的困扰哈，他也提到了就是美国方面对中国一些企业设置的一些限制。那个张新教授，我想就其实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美国的企业界对于进入中国市场这个市场准入方面也存在相当大的一个忧虑哈，尤其最近中国政府收紧了这些方面的一个控制。那么张新教授您怎么看，就是这次这个经济方面的对话，您认为在这个市场中国的市场准入方面会不会达成一些成果呢？
我刚才呢很简单的回忆一下那两位前面两位嘉宾的讲话啊，我对那个双方的投资并不是十分的看好，这是因为美国是个市场经济，美国到中国去的投资是由企业自己决定的，那当然呢各个政府不管是总统还是州长总是带了一批企业家去，但实际上呢最后到底投资不投资呢是由企业自己决定的。那么中国反过来呢，中国要到美国投资呢，不管怎么讲就是说中国没有什么除了房地产之外，它因为科学技术engineering 这些方面技术都没有赶上，实际上也没有办法在美国做什么其他的投资，除非呢你做一些那个劳力输出的什么等等项目等等。所以呢这个呢大部分呢是用中国话来讲是赚吆喝，而不是真的有实质上有什么大的那个进步的。那么讲到中国对美国投资的开放，最近几年中国的投资环境在不断的恶化，这个里面呢有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另外呢在习近平这几年呢他在意识形态和网络控制下网络的方面呢越收越紧，这个越收越紧已经到企业呢感到无法生存，很多企业他就说了那个我们这里这个网速只有国外的五分之一，而且还经常上不了，大家都没有办法在中国这样的环境当中呢进行了下一步的那个产业升级，或者呢倘从各方面来讲呢他没有办法呢去再去和其他的国家呢去竞争。所以呢这里有种种的原因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投资环境在恶化。
是，好。我还想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其实美国方面对于美中这个举行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战略与经济对话其实存在一些批评的哈，一些人批评人士就认为就是说双方每次还是这种例行的一个好像例行公事一样的举行一个高层次对话，还是各说各话，而且在一些美国人看来就是说尤其是这种对话并没有改善美中之间存在这种不信任，比如说像也没有改善或者说改变促使中国改变他在一些事情上的一些行为，比如在中国海问题上哈。那么我相信就是说可能正是针对这种批评哈，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呢就在华尔街日报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讲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实际上是卓有成效的，大家列举了一些具体的成果哈。您怎么看对这个中美战略这个对话机制这样它的所起的作用？
当然就是说你说过去这么多年来九年来是不是每一年都有很大的成果绩效那么突出呢？我想当然不是，所以才有很多的批评，但是要说一点成效没有恐怕也说不过去。所以还是如果这一次大家真的是因为等于是搭一个便车，就是习近平访美，一般中国领导人喜欢送一个大礼包，所以这次呢如果中方能够有比较积极的态度，然后美方能够得到一些实惠的话，我觉得未尝不可。 那这是一件好事情。当然讲到这个具体的，比如说像有些项目啊，你看美国人最近对美国政府有些批评，比如说错失了这个加入亚投行的机会啊，还有什么 TPP 搞这个贸易这种批准的这样一个机制，就是有些人说那个美国政府很多的领导人不了解这个亚洲啊或新兴市场的情况，然后呢会失去很多的机会，这是美国一些商人和一些产业界的有一些意见。但是呢如果讲真的是美国按照这些人的意见的话，那可能就是美国原有的那一点有限的立场、有限的底线，可能都要被突破。所以这个方面是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就是说，既不能丧失最基本的原则和立场啊，另一方面呢，在经济上面能不能就是在这个不损害大的前提下，能够有所这个增进？这是一个需要高超技艺的啊，也是有大的战略思考的这样一个要求。我觉得奥巴马这一届政府呢，可能在这个方面不能做更多的事儿，只能做很有限的事情，所以呢，很多具体的更加重大的问题可能会留给下一届政府。
好的，那么何青莲女士，您怎么看待美中之间的这个对话机制？是不是像汪洋副总理所说那样那么卓有成效？
我觉得是双方的眼光不同，中国看来当然都是卓有成效，但是在美国看来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双方呢确实是互信越来越成问题。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张青教授说的是对的，就是美国的政府不管经济投资行为都是这个私企自己做的决策，所以就算是有20多个州的州长都带着代表团去中国建立了什么兄弟省、兄弟城市，然后呢开始考虑这个经济合作，吸引了一些中资到他们的州来投资，但是这并不是说就能够影响所有的美国人对这个中国的看法。美国的报纸也不会像中国的官媒一样大力宣传，反正就是有的投资大家都不太清楚。就像那个阿拉巴马那些州，如果我不是仔细去找在那的投资，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效果，在当地到底是什么情况。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呢，这是两种体制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对话，期望过高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呢，这两个国家呢现在也找不到很多很多的管道来沟通，所以官方这个沟通渠道就很重要。就正像这一次这个会议之前那个民间组织造势说的，我们中美关系维持就是靠两样，一个是民间交流，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呢，经济交往，就是这两样。所以他没有把这个政府之间的沟通和交往当作是中美关系最稳定的一个因素，而认为是这两样。这就是中国刚才讲的中国方面的认知，中国方面呢也就是努力利用了美国的制度空间，不断的向美国呢这两点扩张。但是美国呢到中国去是成立不了任何民间机构去游说中南海，也同时没有办法在美国中国办报纸，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对等的。但是可惜的就是那个华府到现在呢还没有认识并采取一些相应的弥补措施来弥补这种不对等的一种交流。
好，在接电话之前我想再请教张欣那个先生哈，您认同何青莲女士所说的这个对话机制是主要是对中国有利，而对美国并没有那么有帮助？
我同意。但是我还要加一点啊，我觉得对那个中国中美对话机制当中中国方面做的一些允诺或者一些姿态这个也不能太乐观。为什么呢？这次我们知道来的是汪洋和杨洁篪，他们代表的比较开明温和和愿意和国际接轨的一个国内的一些声音。但是呢最后由谁来决定呢？现在中国的体制很清楚，那个就是习近平来决定来决定。那么中国呢还有其他的对经济上的一些看法，其实我们经济界呢都很清楚啊，比如说李克强还有等等其他的一些比较职业化的经济学家做法，和有的时候习近平要做的决定可能也是或多或少受一些他下面的民族主义的一个班子的一个影响，他实际最后做出来的决定和 这个中美对话机制当中所宣称的可能往往不一样，所以这个我不能很乐观。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个观众的电话。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我的问题是啊，美国政府对待苏共和中共，这都是共产党国家，对这两个共产党政府为什么态度不同？这个不同是不是因为美国为了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而采取的不同的方式？习大帝上台以来呢，虽然抓了几个老虎，但是习大帝并没有释放刘晓波等良心犯，反而又抓捕了高瑜、蒲志强等人。习大帝的这种做法是否因为给美国送了礼，也就是给了美国经济利益，而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默许？谢谢，再见。
好，这提出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美国对苏共与中共态度不同？
对，因为过去长期以来吧，因为美国过去没有把中国当作自己的这个直接的敌人和威胁，过去是把苏联当作自己的对手。但是随着冷战结束之后呢，一段时间好像是太平的日子，中国也当时讲说这个和平崛起啊，没有这个对外扩张的意图啊，美国也觉得既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美国国内的民众也不希望这个花太多的钱在这个外部方面进行制衡。那可是呢，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现在中方是咄咄逼人啊，现在军方的这种增加军备啊，以及各个方面向外扩张的态势都非常的明显。所以呢，美国现在越来越多的包括五角大楼，包括共和党的一些议员，都越来越多的把中国当作一个潜在的威胁和对手。所以这个情况呢，我相信会发生改观，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说中方给了美国一些好处，美国就完全放松警惕。当然你不能不说，像这个民主党政府奥巴马对中国呢确实给了一些特别的妥协和让步，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确没有好像造成他们认为的那种安全上的一些威胁，比如像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对啊克里米亚做出了直接的这个行动，而中方没有。所以现在呢，美国可能更多的会把军事力量布置到东欧那一带，会防止这个俄罗斯进一步向外扩张。但是对中国呢，就是对于南中国海问题是比较重视，但是还没有达到那么直接的紧张的程度。
好的，我想听听何青莲女士的意见，就是对于刚才这个观众提出这个问题，您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孔先生呢是基于一个误解提出来的。第一，他大概把这个美国当成中国的领导了，认为美国可以用强干预的办法命令中国做什么事情，是这两国关系不是这样的。在第二个问题，我就是回答他为什么美国要这样做。实际上非常简单，中美关系的历史严格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尼克松访华之前是中国是以美为敌，但是在尼克松访华之前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美国有联中制美的需要，那中国当时也是被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孤立，那么他需要寻找一个外交突破口，所以这才有那个尼克松的破冰之旅。等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一个和前苏联完全不同的变化。我们都知道前苏联这个经济体只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发生一些有限的交换和出口，和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之外的根本就没有经济来往。但是中国呢，通过这个改革开放吸纳外资加入 WTO， 已经和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建立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是通过投资贸易还有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等等等等连接在一起的。所以现在有人常常说要求这个美国联合欧盟制裁这个中国在某件事情上，那么我要问一句，如果真要制裁，势必就国内通不过，因为一制裁，到底是制裁中国呢，还是制裁这些跟中国有经济关系的这些大企业？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500强大企业有490多个都在中国有投资，中国也跟他们都有经济关系，所以现在变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那么有了这种经济羁绊，就已经 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已经不能像以前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之间那种关系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大家只要一想就明白了啊，不是美国有意放纵，而是事实上美国是个民主政体，它必须服从国内的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的需要。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一下河北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我认为由于体制的不同，中美之间存在一些矛盾并不奇怪嘛，因为世界就充满矛盾。但是我也看到不单中国的学者，就美国的学者也有一些人夸大中美之间的矛盾，甚至有人发出了什么中美必有之战一战的这种言论。我总很奇怪了，中国人讲一个巴掌拍不响，况且两个巴掌都不想拍，怎么能拍响呢？我想对中美之间这个矛盾要存在，因为美国和其他盟友也有矛盾是吧，但是没有走向你死我活的。但是应该注意到有些人打着爱国主义旗帜，什么爱国必反美，爱国必反什么，是吧？这都是违背世界潮流的，有矛盾不怕，要解决是吧。但是中国也没有希望要美国改变他的制度，但是美国也他也不可能看到中国要改变自己的制度，说这不同制度这个国家要采取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相互之间的矛盾，这需要智慧，需要勇气。谢谢你们。
好，谢谢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下面我们来接一下天津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好，我说一下，其实这个我这个这么长时间啊，这个看你们这个美国之音这个节目呀，我觉得这个不管是美国政府也好，还是这个咱们这个什么也好，对这个中国现在他现在这个中国所谓的社会主义特色呀，这个他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啊，对这个特色的这个理解可能不太深刻。这个特中国这特色主要特色在哪儿呢？就是以共产党为领导，他现在全力以赴是捍卫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呢，就要党管经济，而且这个党特色在哪儿？而且中国这个特色，把你资本主义的经济，你资本主义的方式，你资本主义的这个所有的管理方式，我捏在我共产党手里，对吧？所以说他这个前些日子这个好像是在这个中国国有大企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啊，习近平曾经讲过，国有企业的这个性质不能变，这个还不能犯这个颠覆性错误。所以中国这个特色，这个他就要把这个中国这个特色在党的领导下，所谓公有制也好，这一些东西他一定要把这个路要走出来。但是他走完这条道了以后，实际上对中国的这个人民的破坏和这个国家的这个大受的一些损失，他是不管的。
好的，谢谢这个张先生啊，因为时间关系不得不打断您哈。因为我们时间不多，我就想请夏先生您对他刚才两位观众的一个评论做一个回应。
对，
就我们有夸大美中，就是中美两国的学者都有在夸大美中之间存在的这个差别嘛和分歧。
我觉得由于信息不对称啊，其实有些方面的这个分歧可能还要更加严重啊，不是说是这个高估了，而是低估了。那有些方面呢，你说经济方面其实它主要的这个原因还在于这个两国制度的差异，包括中国建立了有限的市场开放制度，还不是完全的市场开放，而且最近这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呢基本上是一个倒退的方向，就是一个计划回归的一个计划思维，而不是更加开放和市场化。所以这个方面呢，显然这种差异是现在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
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关于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讨论呢就到此结束。不过呢，欢迎您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 卫视和我们的中文网站，来跟踪这个我们有关这次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一些及时的报道。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的是有关中国经济放缓的原因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欢迎您继续收看。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杂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杂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 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最近几年开始放缓，那么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已经逼近悬崖。那么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究竟如何？导致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又是什么？中国是否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一度是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中国经济放缓，对国际经济会造成多大的冲击呢？这是今天我们节目第二部分要讨论的话题。那么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来宾仍然是社会经济学家何庆蕾女士、托莱多大学的张欣教授以及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经济学家夏业良先生。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好，夏先生，我们看到就是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就只有7.4%，那么是1990年以来的最低的水平。那么今年第一季度我们看到增长速进一步下滑下滑到7%。我们看到国际经济组织也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个预期，就是说2015年中国增长只有6.8%，2016年会继续下滑到6.25%。那么在您看来，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您认为导致中国经济从2012年以来就一直下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
这里边呢，我觉得这十几年来的这种经济上的大倒退，从制度层面上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就是说从这个技术层面上来讲的话，有经济结构调整没有跟上的问题，还有呢就是由于中国这个企业普遍缺乏创新能力，缺乏国际竞争力，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没有让最有活力的、最有创造力的民营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机会，而让国有企业不断地获得优惠政策和大量的资本注入，所以呢就这个造成了这个国进民退。那么这种结果呢当然是对经济整个整体是不利的。那么这种经济衰退也随着这个由于出口放缓，尤其是中国的劳动力，大家知道这个人口红利基本上已经消失，也就是说过去中国最赖以这个生存的这种廉价劳动力这种低成本优势现在也在逐渐丧失。过去秦晖经常会说两个这个优势，一个方面就是低人权，一个是低福利，那么现在这两点他们遭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所以我想就是说中国这个经济呢，就连中国领导人都开始承认说这是一个新常态，他承认说这个目前这个状态呢会持续下去。所以呢像林毅夫这样的乐观的经济学家是比较少见的了，他还坚持认为今后30年会有长期的8%的增长。当然他又做了修正，他又说在有些条件要达到满足的情况下，当然这些条件肯定是离不开更加市场化和更加开放的这样一些前提。所以我现在来讲的话，中国经济衰退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就是包括企业家我说的主要是民营企业家普遍不看好中国的未来，他们大量的用脚投票把资本向海外转移。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大家看到就是说无论是从市场上的这个信心指数，企业家这个信心指数，大家都是对未来不看好，中国官员自己也不看好，中国官员大量的把这个自己的资产和家属子女转移到海外，自己当裸官。所以这么多的不看好，加上外国这个海外投资者对中国不看好，只看好短期获利没有中长期或者更加长远的考虑，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说明中国经济呢现在它处于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
好，张欣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同意夏一良教授的意见，现在的经济增长率其实7%都不到。为什么呢？这里面有这下面的几个原因。第一呢，是早期改革开放及市场化和贸易开放这些改革的潜力呢已经见底，下一步的改革呢需要政治改革和法治化来保护产权和维持企业家的活力和信心。习近平这几年在宪政和政改上没有建树，实际上还有倒退。第二呢，是下一步经济发展呢需要科技创新来带动， 而科技创新呢，需要自由思想和欣喜通创。但是呢，这几年呢，在网络意识形态方面呢，是越收越紧。第三呢，是人口红利消失，人口结构的老化。第四呢，还有是目前的经济结构扭曲，靠重工业房地产来刺激经济，这下面的走路呢已经走没了。再还有一个呢，就是政治环境的恶化呢，使得呢意识形态方面呢几乎是像反右后的那个状态。那么这样就是法律界知识分子和精英集团离心离德，他们呢失去了创制负责和激励机制，这也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是法治环境的恶化。那么这个法治环境的恶化呢，是建立在党和人治来代替法治。那么法律界呢，现在也是意见很大。由于失去了规范性和法治性呢，你就无法保护产权和市场的规范发展。
好，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啊，那个分配不均和非市场的腐败呢，使市场经济体制不能正常运行。
好的，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经济放缓，刚才这两位嘉宾的分析就是说是实际上是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何青莲女士，在您看来，就是说导致中国经济放缓呢，你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最大的那一部分是究竟是哪方面的一个因素？
是这样的，世界工厂的分散转移至他国，经济结构转型失败，政府投资主导拉动经济已经进入这个疲软状态，政府投资再多也无法拉动经济啊。然后就是过去作为龙头产业的房地产已经过度泡沫化，那么就是和房地产相关的所有产业大概是将近40个产业了，都已经陷入这个严重的产能过剩。这些因素都加在一起，造成了中国的地方债务泥潭，然后呢就是失业问题严重，再就是这个经济政策下滑，然后就是投资疲软，就是这样造成的啊。但是我有一点呢不同意两位教授的说法，就是讲这个人口红利，所谓人口红利，我过去一再讲，就中国利用这个人口过多，然后呢就使用一些劳动力的青春期，比如世界工厂招工很少有服务到28岁的，世界上你说哪有这个28岁以后就开始退役不做事的那么中国现在呢有几亿过剩劳动力，原来呢温家宝就说过有2亿多，再加上李以夫呢今年春季在达沃斯会议上说了有1.24亿将因这个世界工厂转移到别处了失去工作，那么加起来3亿多，这中间可不是所谓中老年人口，因为那个城市里的那个中老年人口基本上都在党政事业还有其他的国有企业工作，这些人呢不太容易失业，由于铁饭碗制度，所以讲的还都是这些青年人口，而且其中很多就是失业大学生，所以这个人口红利我觉得是一个过去虚拟出来而且呢没有相加考究一时髦的，很多人就说了这是我的看法，有言语有得罪之处，大家请不要见怪。
不知道夏梁教授和张新教授想对这个刚才何青莲女士提出这个人口红利问题做一个回应吗？
这个人口红利这个说法呢，当然这个是美国学者和中国学者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提出来，当时呢就是说在这个发展经济学界呢大家还认同这样一个理念，就是说在一段时间里面青壮劳动力成为这个比较低廉的这样一个劳动力成本这个增长的优势很明显，所以这些东西呢在经济学里边它还是作为一个基础来讨论的。但是是不是中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我倒是有不同的看法，因为这个从发展经济学角度来讲的话，如果在制度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个情况下，有些这个收入增长呢，出现了就达到中等收入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基本上是停滞不前了，很多国家都停留在这个阶段，再不容易发展下去。但是我觉得中国不是这个问题，中国主要是由于这种制度上的这种倒退现象， 本来的话，如果我们刚才像张新教授已经提到的，如果在政治体制改革、法治环境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的话，中国仍然可以保持更高的这个增长态势，而且还可以持续维持10到20年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把中国说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给中国政府在找借口。
那张新教授，您的回应是什么？就说中国是否存在像其他国家所经历的那样的一种中等收入的陷阱？
我同意前面两个嘉宾的说法，和他们的意见，但是我想那个这是下面一个陷阱，造成这个陷阱各个国家的原因不同，但是中国的原因，就像夏一良教授和何金莲女士讲过的，啊，这个里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其他经济上的原因。对，我还有多少时间？
您可以再就阐述一下刚才您说的这一点。
我举个例子来讲，那个下一步的经济发展，你看从发展经济学的国家，发展经济学当中来看其他国家的案例，到了那个中等收入，也就是人均5000到10000美元的时候呢，你其实要需要一个相当大的政治和法治上的环境的变化，然后呢才能够推动你产业进一步的发展。你可以从台湾、南韩或者从失败的例子，比如说那个南非等等，可以看出来。而中国现在目前需要的，也就是在下面的在产权、法治、宪政方面要有所改变，然后呢才有创新能力，才能够呢从原来的简单的拷贝或者是出口加工贸易那些那个这低级的经济发展，到有创新的经济发展。而这些呢需要自由思想、法治、信息通胀等等的改革方面，但是比较令人悲观的，这个里面没有建树。
好的，刚才这个你们都谈到，就是说这个中金放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政治制度啊，还有这个法治这个制度方面一些倒退哈。那么我们也知道，就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大力进行反腐，应该说反腐对中国经济也造成了影响。那么我想请那个何青莲女士分析一下，就是说您认为反腐，目前中国这个反腐的运动对中国经济影响究竟有多大？
其实呢，我并不同意中国经济放缓呢是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我觉得它跟这个世界产业大转移，也就是资本大转移呢有关，还有跟中国这个经济结构长期转型的未能成功有关，还跟中国特殊的人口和资源条件，包括生态系统，无法支持这个中国经济，这些都有关。最重要的是还要记住一条，这几年发生了一件特别大的事，就是美国页岩油开发成功并投入市场，大大打击了这个能源价格，这些对全世界的经济都有影响。那么就是我要谈的就是反腐呢对经济到底有多大影响呢？无非就是三个方面。第一，公款消费少了，然后导致这个服务业衰落，这些服务业衰落无非就是跟那个什么呢，洗浴服务啦，还有就是性服务有关，这些特别多啊，还不仅仅是吃喝问题。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跟这个买房子有关，买房子有关就是贪官过去呢，因为很多资产变现呢就变成房子了，因为要保值嘛。第三点呢就是跟这个资本外逃有关，因为从这个反腐以来呢，就是外逃的资金中间包括部分贪官的那个钱，就这三点。但是其他的对经济层面上来说呢，应该说我不觉得反腐就打击了中国经济。实际上呢，正常的来看，第一种那种服务业的畸形发展，我觉得一个正常的国家不需要那样的东西，所以调整一下也不错。第二点呢，中国的房地产本来已经够畸形了，它已经不是满足这个本国人民的居住需要，而是为了炒房的需要，还有囤积财产的需要，我觉得这也需要调整，所以我还不是这样看。那么就是至于谈到这个中等收入陷阱呢，我个人觉得这个事情啊，是什么事情挑起来的呢？是2012年世界银行给中国写了一个报告，那个报告呢是讲到中国目前呢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那么它的标准是人均 GDP 在这个3000到10000美元之间，是很多国家都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那么中等收入陷阱呢就不可避免的出现贫富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均，还有就是腐败严重，就是社会动荡、反抗增多等等。那么就是当时呢，这个报告出来以后，中国是确实非常紧张，人民日报甚至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暴力革命不能解决这个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你说他已经用到了暴力革命不能解决，那就是说有人他认为有人要用暴力革命推翻中国政府了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后来就开始在全国征求他们一些专家对这个中等收入陷阱的意见，那么就他们就列出了十大特征，然后就讲了一些办法，只开了三个药方要从这个中等收入陷阱里爬出来。三个药方呢，其中呢吴敬琏开的第一就是改革国企，第二呢就是改善这个收入分配，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机会均等，就是让那个全国人民能够有同等的机会参与这个经济发展、就业啊等等等等。好，这些药方提出来，从长远来看呢，当然都是对的，但是在中国现实条件下，实现一个都很困难。所以呢，就是到底能不能从中等收入陷阱爬出来，国内的专家也不是很乐观，而且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讲这个利比亚其实已经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 GDP 已经达到了13000多美元，但是最后利比亚还发生了政变。当时就是这么样讨论起来的。今年呢，是因为那个楼继伟，就财政部长楼继伟呢，又在两会中间谈了这个问题，中等收入陷阱，但是他开出的药方呢，和吴敬琏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有人就是骂说，楼财长开出的药方就是要穷的人勒住腰带啊，不管他们的死活，就是这个意思，就骂他。那么就是我想这个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话题就是这么样在中国引起的啊。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现在看快的接听一些观众的电话，然后再请几位嘉宾做出一个回应。湖北的张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
喂，你好，主持人好，我能听见吗？
可以听见，请您对，尽量的简短，谢谢。
啊，这个呢，我认为中国经济放缓呢，是近几年就是说外资撤资撤产对中国经济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呢，我也呼吁就是外商继续对这个中国的东南沿海这个城市发展城市继续撤资撤产，来把经济那个重心转向到东南亚的国家还有印度这些国家去发展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要想解决中国那个专政统治的局面，必须要那个就是说去用从经济战略上去维护共产党，而中国的老百姓对共产党不信任才起来反抗。
好，谢谢湖北的张先生，非常抱歉打断您哈，因为我们时间非常有限。最后我想请那个夏林健教授来就做一个总结，就对我们这个经济放缓这个话题，今天涉及话题做一个总结吧。最后非常
当然这个经济放缓刚才讲了，已经有很多的原因可以来这个具体的深入探讨，
是
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过去这十几年来的这个逆市场化的方向。如果我们这个继续朝着这个开放、朝着这个法治方向、市场化的方向走的话，那么经济衰退不会出现这么明显。另外讲到收入分配呢，我一直反对这样一个概念。我认为收入分布，因为在中文翻译的时候呢，用收入分布可能更好。因为市场化的国家它不是靠权力去进行分配，而是呢每个人在市场中获得平等的机会，然后呢他们去自己去来提高自己。所以说虽然国家在通过税收和社会福利能够进行一些调节，但是呢如不要说把这个收入分配当做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来考虑，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会这样做。
好的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关于中国经济话题就到此为止。不过我们希望以后呢有机会专门再请这些经济学家就这个问题做进一步深入的探讨。非常感谢这个托莱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张欣先生、社会经济学家何庆莲女士以及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友良先生做出的这个点评。那么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